你要做过来一点点，帅一说帅的人要也要总能做一下，这个是本电台的规定啊。那今天的星期三的时间，好，那杨永明的是时间，好，那长时间呢，其实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那我都请永明老师呢为我们做呢国际新闻的这个在整理跟分析。好了，今天呢，我们从哪里开始？
你觉得布林肯去中国大陆这个是不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议题呢？
是啊，当然会关注啊，但毕竟他今年跟去年人面桃花了啊，这倒过来，就是去年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那时候气氛很紧张啊，中国大陆表现出一种说，虽然我开门让你进来了，但是我告诉看了你我就讨厌，然后布林肯呢就匆匆忙忙的啊，虽然待了2天的时间，但是匆匆忙忙都是公务行程，
对，
虽然跟驻美国驻北京的大使呢见了个面，但是很匆忙。2天时间呢，最后呢就是坐小板凳，然后呢听习近平呢训话一下，然后就回去。那个去年的场景，
对，
他毕竟去年呢是在那个乌龙的气球事件之后
啊，
布林肯呢作为敲门砖，4个多月之后呢进了北京，但是今年虽然今年是选举年，布林肯的态度以及谈中美关系的方式，基本上面都应该要扣着选举的概念的去思考。
对，
第二个就是说，今年3天，你知道排行程的时候排2天跟排3天其实差很多的。
是，
3天呢、啊，轻松很多嘛。不管怎么讲，今天下飞机了之后，想着哎，还有两个晚上慢慢来，而且中间3天2夜，大概就会有些吃吃喝喝的行程，
吃个川菜啊，
对对对对对，
就跟叶伦一样，
对，他就会有一些表演的那个味道出来，所以我认为今年排3天比较宽松，线条比较柔和。虽然出门前的时候呢，还想说，哎，我这次呢要跟中国好好的谈一下，谈1、2、3、3、4、5，那中国也说好，那这次来呢，我一定要好好的呢跟布林肯要计较一下，我们最关心的什么时候大国之间了、啊、见面的那个呢，反正。在讲话的时候，人没有到，声音先到，这大概都是常见的模式。可是到底布林肯这次访中要干嘛？
你刚刚跟去年去的这个情况相对比啊，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去年其实它是等于是一个敲门砖，
对，
是等于说建构这个高层对话的一个开端啊，尤其是以国务卿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但是后来就刚来就延续了许多的这个访问哈，叶伦到雷蒙多啊之类的。但今年并不是如此，今年叶伦才刚就是结束他的访问，而且还为期蛮长的。那今年也没有说马上又要有一个习拜会，因为习拜才刚在4月2号通过电话，
所以
然后呢，主要的一些多边的会面大概都是年底，那年底美国选举嘛，所以。在年底之前，拜登也不会选举之前也不会去哪里。如果他选上，他可能参加这个 APEC 也不一定。那如果没有选上，他根本连 APEC 大概都不会来了。所以他也不是为拜登跟习近平或者是美中之间重新建构一个什么新的这个平台或桥梁。我觉得，如果你把他上一次形容是去一个敲门砖，那他这一次就是去丢砖。他去丢砖头的，也就是说他要到北京，他要到大陆去讲出一些重要的评论跟话，然后作为在就是你刚才讲的，他现在美国现在所有的思维，从布林肯去大陆到他，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谈的，就是对乌克兰、以色列跟台湾的援助法案，通通都是从选举的角度思考，
没错，
当然也从现状的这个情势。
你看，连抖音都是为选举，
所以呢，这个为选举考虑，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要去大陆？我觉得他可能列出来了很多哈，中间两个最重要的，那第一个就是延续叶伦讲的产能过剩，但是国务卿讲这个东西，其实这个目前我觉得还不是太成熟哈，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准备好了，要开始对中国大陆一些产品呢、提高关税。增加制裁，你看到最近叶伦、戴琪、雷蒙多这三位女性，那都讲话了。那至于说如果他布林肯也讲话的话呢，那就是提高到什么到政治、外交的这个层面，也就是说可能这个事情就会开始展开。 那我觉得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他大概就是要去跟中国大陆摊牌。
嗯，
你不可以再支持俄罗斯。
嗯，
那他知道不会，大陆不会理他，
不会理他。哎，
中俄关系有高度的双边，
嗯，
好，以及国际的这个重要战略的意涵。
那战略高度啊。
那我的感觉是，他们现在开始慢慢的，就是要甩锅，
嗯，
要找共犯，
嗯，
要找共犯，
嗯，
也就是说，现在看着乌克兰的情势，很难讲，就算这个610亿过了，但他什么时候能够落实，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嗯，
而在落实之前，会不会情势就为之这个大变，也就是乌克兰情势就一发不可收拾？
我问你，他们为什么不敢去跟印度讲说，你离俄罗斯远一点？你不要跟俄罗斯眉来眼去，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破浪破浪？
印度是牵制中国的好朋友啊，对不
对？
对，
我们当然知道了。我知道
你不要怀疑美国的双标，
当然是双标啊！
你不要怀疑他的双标嘛，他就是、
啊、
他从头到尾就是双标啊！
他们一天到晚跑印度，对对，你说不跟印度讲呢？买油买最多的是印度啊。
但是印度跟就是俄罗斯的贸易额没有像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额增加这么快，来到了，
这没有办法，那这是中国的体量的问题啊，中国的 GDP 呢是印度的五倍多啊，
是没有错，这个都不是重点，他就是看那个数字，
对啊，
然后呢也的确确许多西方制裁的这个项目呢，中国完全的这个递补上，那从此又增加了一些电器机械，甚至他们认为军民两用的，
嗯，
哦，这都是太好的这个切入点，
嗯，
哦，理由然后借口，
嗯，
也就是说你就是共犯，
嗯，
你就是共犯。如果今天在俄乌战争上面输了，那形成一个欧洲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对峙哈，啊，美俄之间的这个对峙，那中国一定是也是针对的对象，
嗯。
那如果这个600亿能够加上现在开始，英国也提供5亿英镑啊，其他国家可能也陆续也会增加，
对，
那可能也许能够拖过。俄乌战争拖过总统大选，
那当然了，这要不然我
这是唯一的目的，
不然我丢600多亿干嘛？
对，
我说美国一年啊，他的他国家呢这么大，他的所有编给教育部门的，包括给各级学校的 financial aid 的等等的各种的预算，总共也才不过700多亿美金啊。
对，
那他光给乌克兰这个就已经600多亿了。之前已经给了700多亿了，
这个拜登很清楚哈，这是为了救他的选举。那共和党为什么也愿意同意呢？
嗯，
这不是为了救美国？
嗯，
啊，这两个层次不太一样。
嗯，
那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在选举之前输的话，哈，
嗯，
不只是拜登选不上，
嗯，
那我觉得其实美国在整个就是整个国际层面，在欧洲层面哈，
嗯，
大概也开始完全的退缩。那你看，从这就是伊拉克、阿富汗，哦，然后你现在看以色列这个加沙，美国的这个校园呢，
嗯，
现在已经全部都是就是
示威抗议啊，
示威抗议，
对，而且公开了。我这前一阵子啊，那些学生嘛，看起来有点怯生生的，
对，
就是呢，还把因为毕竟美国校园里面啊，美国几所知名的大学里面那个犹太势力太大了，
嗯，
对，但是现在校园呢几乎都公开了，
为什么？大学开始转态度变强硬，
嗯，
哥伦比亚大学也通知警方进来驱离，嗯，这些大学们也知道，
嗯，
再这样搞下去哈，拜登不会当选，
嗯，
就民主党会输掉席次，输给谁？
嗯，
输给在学校里面可能最痛恨的川普，
对，
对不对？
嗯，
所以搞到后来哈，通通都是政治，通通都是选举，
嗯，
一切的这种双城赛局哈，我们叫双城赛局，国内国际，
嗯。
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一些政策是被国际的这个限制，被大国的这个竞争，
对，
被就是地缘政治经济的这个大的局势所局限住，尤其是对一些中小国家，但是大国呢，哦，它的内部的这个政治，哦，是倒过来影响到它的对外政策，那尤其是美国，尤其是拜登跟川普现在的民主党跟共和党这个对比哈，因为那个人设差太多了，
嗯，
那个政策也会差很多，那以及说整个他代表的这个利益的转变哈，那种利背后的利益的转变也会差很多，大概不在意的只有以色列，
嗯，
好，大概不在意的真的只有以色列，所以呢，这样一个情况呢，所有站在民主党这边的，你看从校园到哪里都必须跳出来，但是很尴尬。 很尴尬。为什么？因为你帮助以色列，在加萨进行屠杀，
对啊，
260亿美金，
没错，
里面就将近是200亿是给弹药，而且给弹药就直接用在飞机弹药2000磅的这个就是弹药去做轰炸，
真恶劣，那个
对不对？
太恶劣了。
哎，你知道这个礼拜一啊，美国国务院还公布了一个2023年各国人权报告书，
对，
哇。媒体根本以前的焦点都是在中国怎么样啊，非洲一些国家怎么样啊，俄罗斯怎么样啊等等之类的哈。那现在媒体都问是你有没有双标啊，他问直接问布林肯，
对，
你讲到以色列，他也提到到2023年年底哈，以色列已经在从10月7号到2023年年底12月31号杀了25000人，
现在已经33000多了，
现在34582人
了，又增加，因为又我这两天没有看，我都是看半岛电视，
他每天大概都是以几十到百的数字来增加的哈。
半岛电视台每天都把那个数字更新安在他的首页上面。
记者问布林肯，你有没有双标啊？你这样子，布林肯回答说，美国从来不双标，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有我们自己的一致的标准。我差点喷饭，你知道吗？我看着那个报道，我发
现他就那种睁眼说瞎话，真的是在美国政客的本事，受不了这些人。
就这礼拜一，
真是
对不对？
太可惜了。
然后呢？所以你这些大学教授或者是校长，那你碰到这些问题，那他们说：“哎，你不可以有反犹理这个言论。”这不是反犹理言论，这是反屠杀，
对啊，
反种族灭绝的事实，你知道？他就把他现在都变成我们对于反犹言论跟任何那种仇恨言论一样都觉得不正确，所以你不可以这个集会游行，然后呢挂搭帐篷抗议以色列在加萨杀害34582人，中间14500名儿童，
可怕，
对不对？8200名妇女，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居然说你反对这些事实是叫反犹的言论，我觉得现在就是那我们那个蔡英文呢，他在那个时候4月19号，伊朗就是发射300枚无人机火箭，弹道飞弹攻击以色列的时候，
谴责伊朗，
他还谴责伊朗，
谴责伊朗，
他还谴责伊朗，
对，
那以色列打了之后，他完全没有讲话，
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然后呢，那个大屠杀，应该是70周年纪念，
七十多周年
的纪念，
对，78周年，
在台北举办了一个这个
就是活动，
以色列代表处，
对，
蔡英文，林佳龙，韩国瑜也去了，我个人其实是保留的了，在这个时间点，
我本来就觉得那种活动超恶心，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其实要有一个高度哈，你现在正在以色列自己内部的加萨，他自己宣称加萨是他的领土嘛，他要完全占领杀害了这么多人，那美国现在给他这些武器，所以也就是说现在你看的就是整个世界非常的就是混乱，没有标准，一切的最后其实不只是权力大国竞争的这种争霸然后打压，那其实到后来就是为了一个选举，这个在台湾我们台湾人最理解了嘛，
对啊，
对不对？所以当布林肯到大陆去的时候，我觉得他现在开始在做打针了，也就是要把这个话先讲出来，那他现在真的担心就是乌克兰的情势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月快速的恶化，他要防止这个东西，他现在想的不只是找共犯而已了，他其实想的真的是如何帮助他老板能够连任，那特别就是乌克兰情势不能够太快速的恶化，那现在610亿要下去了，但是这个缓不济急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远水能救得了近火吗？所以他现在必须要从根就要去做一些这个切除，那对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的，特别是有关于可能军民两用，他你看接下来一定会公布一些数字，甚至会公布已经有嘛，就中国大陆一些企业他开始采取制裁，然后呢他刻意的把就是台湾跟以色列跟乌克兰放在一起，给乌克兰610亿，给以色列260亿，给台湾多少拿到手上可能10亿都不到，根本没有拿到手上了， 他那个十九亿根本只是美国自己要办理一些训练计划的时候呢，自己这个所需要用到的钱。那个二十亿，我看大概大部分可能都给菲律宾。
嗯，
哦，那所以台湾被利用了，
嗯，
对不对？在这个情况下，那台湾又被利用是那个 TikTok 的这个案子，
嗯。
但因为它是四案同时进行个别表决嘛，
对啊，
但是呢是同一案同一大案嘛，哈，
对，它会包裹成一个案子送到参议
院。2024这个特别援助法案嘛，
参议院应该今天就表决，
嗯，那我觉得都会过了，
都会过，
我觉得都会过。
会过嗯，
那为什么在 TikTok 要这样子包装呢？我跟你讲 ，TikTok 如果单独个案的话，哈，它过不了参议院，
嗯，轩然大波，
对，因为连马斯克都跳出来说这个影响到言论自由。
川普这样也跳出来了。川普昨天讲说，民主党的总统拜登正在推动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禁令。
对，
他说呢，川普就提醒美国选民，如果这项禁令呢通过了、落实了，责任是川普的，责任是拜登的。那你们呢？要谴责拜登这个动作呢，会进一步的壮大 Facebook， 壮大脸书。
他讲的是事实啊，
他讲的都是事实啊，都是事实。那马斯克是说，虽然呢，现在如果进 TikTok， 我 X 平台呢会是受益者，
对，
但是我反对这样做。
嗯，那你就会看到一个，如果他真的禁掉的话，哈，你就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所有的美国的年轻人就开始翻墙，
嗯，
对不对？
对，就是买翻墙软体。
那但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跟就是乌克兰、以色列、台湾的援助案放在一起？那就是凸显，就是说。这是中国大陆在后面操作的，
嗯，
那我们要支援台湾，你当然对这个案子也要表态，这个支持，
嗯，
啊，要禁掉，要 TikTok 把它卖掉，
嗯，好，进广告。Panasonic 世界制作按摩椅，其实翻墙是没有用的，因为翻墙的终究是少数，
对了，
而且翻墙啊，就是那些抖音的商业活动，你的客户不会翻墙啊，
嗯，
对不对？所以你使用者个别的翻墙了、啊、出来看外头东西是有意义的。可是像是短影音平台，它的商业活动毕竟都是在美国境内，
嗯，
那2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也就是美国的抖音的相关的产品，
对啊，那个、200多亿、
啊，对啊，200多亿美金啊，嗯、那很惊人了、啊
嗯，
对啊。当然美国的双标呢，就是当它国力在衰落相对衰弱的时候呢，那个双标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可笑。
嗯，
对啊，反正我觉得这两天又有一些新的进展，像缅甸把翁山书记给放出来了
啊，对对对，
对，然后放出来，然后我觉得前两天最好笑的是。大陆今年不是办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嘛？
啊，对，在青岛，
在青岛嘛，办的风风火火的，然后29个国家唯一没有去的是菲律宾，
嗯，
就是菲律宾就这么，其他通通到了，
美国也就去了，
美国也去，美国是西太平洋的那个海军司令区啊，
嗯，
但是唯一没有去的呢就菲律宾，有意思啊，就是心虚嘛还是怎么样？好了，8:41:30，你在收听的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因为这几天的时间啊，不管大家有没有兴趣，我们还是要花一些时间去跟大家呢说明，就是说美国今天啊，大概美国时间呢，今天的时间呢，就在他的参议院呢要表决，
对，
23号嘛要表决。那众议院呢已经过了，那这个法案呢，反正大概参议院大概也就像稀里糊涂过了，过了之后呢，大概是送了拜登，顶多呢就是呢，美国呢昨天他的商务部长出来讲说，哦，那个抖音的禁令呢，我们会延长到一年，本来呢法案当说9个月，但现在要延到一年，反正总而言之啦，就是拖到选后啦，
嗯，
就是现在不管呢讲的有多狠，事做的有多烂，那这个人呢做的有多丑，但是呢，总而言之，一年之后慢慢说吧，反正选完了之后呢，谁当选那谁来收。那如果以川普现在讲话，就是说我如果川普当选，我大概就不会进抖音。或者以川普现在讲话，那拜登呢，那就是另外一套了。但是我看到那三笔预算了，这900多亿美金的预算，你给乌克兰的是鼓励更多乌克兰人去被杀。你给以色列的是鼓励呢，以色列去杀更多人，
嗯，
就是给的钱呢，就都是呢，基本上都是拿来杀人的。你想那600多亿，叫你乌克兰撑着，不管怎么样，就是给我撑到选完， 而且呢，越靠近选举呢，你要大外宣，你可以想见，越靠近选举的时候啊，不管呢乌克兰呢受伤有多重，泽连斯基一定会来讲的。我们最近的大有斩的斩获，我们快打到莫斯科了。我们这次打得非常非常好，一定呢要帮了川，一定要帮了拜登助威一下，
嗯，
一定要撑过去。那以色列的那200多亿，我认为不只是鼓励他呢继续的在加沙地区动手，而是要以色列快一点，
嗯，
因为以色列打加沙打得很不顺，这件事情啊，对拜登伤害很大。对美国，对犹太人来讲，他不是这么忌惮以色列对加沙的动手。老实讲，你谈什么种族灭绝，死了多少小人，死了多少小孩，悲天悯人的人会在乎了。但是你认为美国在乎吗？美国在乎的不是你死了多少的妇女，死了多少的小孩，加沙有多惨，你以色列攻拉法会会怎么样？他真正在乎是你怎么打得这么烂呢？你打个哈马斯，加沙呢就那么一点大而已。你以色列不是应该三两下就已经清洁溜溜就收拾干净了吗？怎么会打到现在打得这么的拉胯呢？以色列打加沙，把以色列的所有的军事的弱点暴露无遗。比他呢去轰炸呢，用 F-35I 呢去轰炸呢大马士革的那个大使馆，
嗯，
那个呢都还能清清爽爽，像以色列干的。可是呢，当他地面部队进加沙的时候，其实到现在为止，在加沙他打得非常糟，所以进进出出的。那再给你200多亿美金，就你可不可以快一点点？那个是买凶的钱，你快一点点，我的选举活动要开始了。好，所以我一直认为，就是现在的布林肯到大陆的访问，
嗯，
我一直把它当作是拜登选举的起手式，
嗯，
就是我这次跟中国谈完了之后啊，布林肯该做的事情就做完了，
嗯，
接下去呢，我拜登出国机会非常少，我大概呢就是准备全力的冲选举了，
对，
大概就是这意思，
没错。
好，那可是那中国会怎么去回应这件事情？
都不会回应啊，就做该做的事情啊，
嗯，
你说我。人权问题，
嗯，
产能过剩，
嗯，
哦，还是说我跟俄罗斯的这个贸易，
嗯，
里面军民两用的东西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嗯，
拿证据嘛，
对，
对不对？
嗯，
那至于说贸易额的增加，这里面很大一块是能源、
嗯、
石油，是没错，比例上中国大陆是进的最多，
嗯，
但其他国家也不少，
嗯，
把证据拿出来嘛，那然后呢，你一体适用。所以这些东西大概也不会，我觉得大陆不会有任何的，就是说退缩了，
嗯，
啊，因为在这个事情上，你妥协退缩也没有用，
嗯，
对不对？
嗯，
他现在就是在开始做警告，那希望能够去加长俄乌战争的这个时间，
嗯，
啊，避免在选前立即的落败，那同时选后落败，选后会落败吗？
嗯。
因为选后就没有钱了，
其实就看你怎么败了，
对不对？
因为这600多亿啊，嗯，其实也就告诉你说不会再有下一笔。
同时，落败之后的共犯，
嗯，
他现在就是在抓共犯，
对呀，啊，嗯，
对不对？
嗯，
那已经开始做这样子的布局。我觉得那当然从另外三个女人呢，啊，也就是叶伦、雷蒙多跟戴琪的观点，嗯，那这个产能过剩，
嗯，
这下一个阶段就是中美贸易的这个新起点，
嗯，
哦，争议点。那这个产能过剩，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啊，
嗯，
日本同样遭受类似的这个待遇，
嗯，
那个时候日本没有办法，因为日本的车子那个时候啊，其实主要市场就是美国，
嗯，
因为其他开发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还没有起来，
嗯，
购买力还没那么强，欧洲有自己的车子，
嗯，
对不对？所以呢，日本做的车子呢，就必须要销到美国去。那在压力之下，日本自己还被美国要求要通过一个叫做 VER，
嗯，
也就是。自动出口限制，
对，就配合，就
是，我自己限制我出口多少，
不是我强迫你的，哦，是你自己自爱，
哎，那这个在1994年 GATT 结束 WTO 成立的时候呢，就被认定这个是所谓的歧视性贸易，
嗯，
啊，来自于这些外这个外这个出口国，嗯，那所以现在这种类似的情势哈，我觉得一定会继续存在，但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根本美国市场还没进去嘛，
对啊，
对不对？我就不要你那个市场，
嗯，
我不要那个市场，在今年第一季还是全世界这个销量最高的比亚迪，
对，
哦，电动车这个层面，那特斯拉还落后了，那特斯拉最近又出了一串的问题，所以那欧洲就已经在很大的这个压力之下，不会去 哦，不会这么快的去针对中国大陆电动车采取这个关税进这个提高的这个惩罚。为什么？因为同样欧洲现在输往中国的车子是非常多的，这个大概是中欧贸易当中唯一顺差的项目，也就是欧洲做的车子，德国也好，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出口到大陆的那其实是唯一赚钱的。那如果你禁止大陆的这个电动车的话呢，那大陆当然一定会这个相对应的采取类似的就是报复手段，那也会引起一些民意的反弹，那你的市场就丢掉，那失去的更多啊，那其他国家根本不会针对电动车来采取怎么样的这个限制，因为这个是在气候变迁之下共同面对的这个方式嘛，清洁能源。以前美国还抱怨说大陆的这个就是煤烧太多了，影响到气候变迁，
对
全球的这个暖化。那现在觉得你这个清洁能源做太多了，产能过剩，
对，
所以这些问题啊，我觉得大概可能都在这个时间点要做一些布局，因为接下来的的确确他们是比较专注在这个选举，可是国际的事务也不会停下来，那不时呢可能就会敲敲打打那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大概布林肯可能就是告诉大家，告诉大陆啊，接下来半年呢，我们就专注美国的这个选举，但你们呢，也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哈，让我们太难堪，但是大陆也大概，我怎么让你不难堪，对不对？那也没什么办法。
对了，当然中国不会对于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选举去表态，不管其他的国家是如何拿中国做文章，中国它本身的这种的不结盟的立场。以及不介入他国内政的立场，这个呢，光是这个立场，我觉得起码在1979年、1972年以后，其实呢就一直呢坚守到现在50几年半个世纪，我认为中国都完全坚守这个原则，所以他不会去对其他国家的内政事务呢指指点点，不会去介入，不会去颠覆，这一点在强权国家来讲极特别。所以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没有压力，因为它基本上面双边的往来呢，在商也言商，我能帮你就帮你，那但是呢我也不会去呢接，我也不会派部队想要去呢搞颠覆，你也不要叫我要如何如何。当然这倒过来讲，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和所罗门签了一个警务协议之后呢，西方国家觉得中国变了。怎么会有个警务协议呢？你基本上面呢都不派军不驻军的，没有军事结盟的，所以他们会怀疑，不管你今天是跟所罗门谈的警务协议，或者最近王毅呢去巴纽谈的警务协议，他都会怀疑，就是说这是包藏祸心。好，但是从中国，我觉得美国在这一两年的时间，他已经在不同的面向上面啊，它有好几套的 scenario， 跟它的这 propaganda 呢，在对中国，譬如说，只要是财经部门出来，现在就说呢，中国产能过剩，好，那而且他都不是说中国产能过剩伤害到我，他都是跟其他的国家讲，跟日本啊，跟欧洲啊这些国家讲说，中国产能过剩对你们伤害有多大，你知道吗？如果是这些军方出来讲，假如说中国在南海，你看呢，对菲律宾的那个态度呢，有多恶劣，所以我们一定要如何，我们一定要结盟起来，共同的对抗中国。这是呢军方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的这种的标准的口吻。那今天像布林肯这种的急速的，他一定会告诉你，就是说呢，中国呢就是俄罗斯呢最大的帮手。那今天的乌克兰的战争呢，之所以呢打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中国在背后帮他。基本上呢，他大概就是呢，在不同的立场当中呢，几套的语言。
对，
这种呢，这几套的语言，每一套的语言，甚至谈到科技的时候呢，中国偷我们的科技啦，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啦。用各的几套的这种的 scenario， 不同的人出来讲不同的话，但是呢，针对中国来的时候呢，那种的负面表达形成舆论场当中来讲，感觉上面呢四面美歌，
对，
就是呢都是美国人的调子，在每个领域里面呢都有黑中国的一套的论述，谈产能过剩，哎，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每个人呢都一样的调子，谈中国的军事威胁，啪啦啪啦啪啦，就一套的调子，谈呢中国在国际政治当中的邪恶轴心，啪啦啪啦，就一套的调子，这种的调子在舆论场当中有没有用？是有用的，
有用，这就是话语权嘛，
对呀，
对呀， 那美国主导世界，第一个美军，
嗯，
第二个美元，
是
美元霸权，这个是很关键的哈。嗯、
第三个美宣，美国的宣传机器，
对，美国的宣传机器，嗯，所以其实它的宣传机器当然就跟它的美元跟美军是相伴随的，嗯、因为美元跟美军。结合的就是不只是市场的掌控、
嗯、
也是全球的海域海盗、
嗯、
然后海的这个海峡通道、
嗯嗯、
那以及就是军事的这个地缘安全的这个掌控、嗯、那背后当然有相合作的盟邦国家也、嗯、就是西方国家了对不对 G7、嗯、所以你看这一次刚结束的 G7 的外长会议哈、
嗯、
那当然就对就是不只是俄罗斯、
嗯
啊、也对中国大陆、啊、甚至对台海议题指指点点、
嗯、对啊
但我就没有看到他们对以色列讲话
嗯
对不对
我觉得这种的双标双标有两种方式就是说对于我不方便开口的我不讲
嗯
那是一种双标的方式就是我只讲我要讲的
对
但是对于另外一个呢完完全全可以当做对照组的我装没有看到
是
但最恶劣的双标呢就是你明明看着他在干什么而且你是参与在里面的
对
你都还会呢就是呢就讲鬼话、
嗯、
硬凹就是你对以色列帮助你解释一下这200多亿请问你以色列今天在中东的力量他需要你这200多亿吗
嗯嗯
那200多亿有没有对以色列有差别吗
嗯
根本就是多此一举无非呢就是对以色列的这个呢他的精神上面的爸爸的孝敬
嗯
跟那个600多亿呢去买凶就是叫更多的呢乌克兰的年轻人去死亡乌克兰明年如果你再看到乌克兰的征兵呢从27岁降到25岁25岁降到23岁不要觉得意外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视频
嗯
太残忍我都没有再传我有时候会传一些东西给你看、
嗯、
对不
对,
对
嗯
乌克兰女兵的尸体在运送这些女兵的尸体然后呢把他们拖上车啊之类的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相当多的这个女兵那也这个阵亡也许不一定在第一线也许是第一线那但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些你都想象得到你过去想象不到了但你现在可以去想象得到这真的是不分男女哈，那死亡不断的在攀升，那这样子的是谁造成的？
嗯，
泽连斯基而已吗 ？No， 俄乌战争是拜登的战争。
嗯，
哦，
对啊，
没有错，是俄罗斯发动的。
嗯，
哦，但是这个前后的整个过程，尤其对俄罗斯而言，长久以来乌克兰的乌东。就是俄罗斯的范围嘛，
乌东啊、
嗯，
如果不是因为亚速营，
对，
如果不是乌克兰内的这种新纳粹，把它包装成一个呢正规部队，对乌东的俄罗斯裔，
对，
进行类似种族灭绝的行动，我想你还不会给俄罗斯这种的借口。
那在泽连斯基之前，他就通过一个方言法。把所有在乌东地区的人都你不可以讲俄语你不可以这个从事任何跟俄国有关俄罗斯有关的这个宗教甚至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都不可以听你这个美国人没在那个当时没有做任何的表态
对啊
是不是那你知道这不是普丁刚连任吗跟他竞选的另外两个一个是共产党另外一个是什么党名字我忘记了那个对俄乌战争的比普丁啊要严厉的百倍啊
激进的多了
核武攻击全面动员对不对这个是俄罗斯人啊在这个议题上其实美国怎么会不了解欧洲怎么会不了解对不对但是呢谁要这个战争呢
对了今天呢美国的所有的宣传几年前的时候美国编了10几亿美金要强化对全球的反中的宣传现在你看到那个宣传的力道了感谢我们来感谢
就爱点你 UFO